那伊丽莎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叫 Virginia？ 因为伊丽莎白她做王做了50几年都没有结过婚，所以她是 Virgin， 她是所以 Virginia 就是纪念她，就是纪念英国很有名的女王。那么不要忘，在所有英国的皇帝王族里面，伊丽莎白没有错，她的的确确带来了胜，为英国带来了胜，这是没有疑问的。谁也真的祝福他，所以呢，这是后来的这伊丽莎白女王。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以我说嘛，这老第二个任太太，结果生了个伊丽莎白，也没有王子。后来第三个才生出爱德华来，所以爱德华呢，在几岁的时候就他爸爸就说，就亨利八世就死了，然后呢，他就上位。那么亨利八世的时候，他的确跟罗马天主教有一场很厉害的冲突，不光是现在宗教独立了，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本来这个英国应该缴给罗马的那个钱，我们不再缴，我们要完全收回来。那么这个罗马教会当时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他们对抗的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所有教会的财产是全欧洲都有，包括英国在里面，所以你怎么做，我只要在英国有财产，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这个财产在谁的手里呢？这财产全部都在修士的手里，你明白吗？所以修士可以说可以像地主一样。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英国出了很多问题，尤其在爱尔兰出了很多问题，就这样。所以这些修士们呢，就因为等于代表地主嘛，所以当然跟农民呢就什么就冲突起来什么等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亨利呢，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表面上现在我是脱离罗马天主教，但另一方面呢，他就没收所有的土地的财产，那就是所有这些什么，所有这个修道院会里面通通赶走，通通把它分空了。所以表面上你看见吗？这个表面上你看见这个亨利八世做的好像路德所做的，路德和加尔文他们看见阴性，看见圣经亮光以后，那么自然所有的修道会都修道院都关门了嘛，那很清楚的嘛。但是现在修道院关门，表面上给你感觉的好像为了真理，我其实不是，这个完全政治的一桩的事情，根本跟你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就是你可以知道说，亨利八世到死的时候，他是典型的罗马天主教，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根本没有改变。但是感谢的不是他变了，是他底下的人都能变，是这些辅佐他的人改变。那不光辅佐他改变，后来呢，辅佐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说过，那个爱德华，他这个几岁登基的，所以是他的叔叔帮他的忙的，结果叔叔。和所有牛津剑桥里面大学那些教授们，他们都看见了真理的亮光，所以他们起来帮助爱德华。所以很明显的，在爱德华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把很多东西就改掉了。那么当然这个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跟一般人来讲，我们还是要他们还是要去望弥撒的，你看见吗？望弥撒，而且有拉丁文望弥撒，你看也没看懂。所以这个望弥撒不光看看就完了，而且你只能看就听不懂，因为那就是拉丁文。所以呢，虽然说是整个这个英国变成国家教会，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道道地地就是罗马天主，一点没有错。不过现在独立就是了，你明白吗？本来有个教皇，现在没有，现在最大的谁呢？最大政治上来讲是皇帝。其次这个属灵来讲就是这个克兰默了，所以清楚了，所以这个整个的局面是完全清楚的。但如果这样的话，是根本谈不上改革。但是我刚才说过了，圣灵已经播了一些种子，结果这些人他们真的，他们现在看见，他们知道我现在既然独立了，那么好了，他们现在慢慢要在整个的聚会要往改革的方向走，这个才可以，对不对？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改革，你想回过头去看，你是不容易一件事。最重要的改革什么呢？最重要改革什么呢？那就是 就在爱德华的时候，因为爱德华就是被辅佐的嘛，那么整个在英国可以看出来，那么可以说是完全他们大家心都是转向改革运动是没有疑问的。好，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彻底改革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彻底做一些事情才可以。所以第一件最大的事情是，第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整个的望弥撒把它废掉，不再用拉丁文。因为你第一个是大家来你看不懂，根本不懂，那怎么办呢？你如果把它赖，那但是问题你望弥撒可以不要按拉丁文，你不要像从前一样什么变体啊，这个慢慢没有了，因为克拉默很明白真理啊。你看克拉默是严格说来，克拉默现在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在英国国家教会在聚会做崇拜上礼拜上不要不再是像什么，不再像罗马天主教，那么应该有点像路德会就对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还是很多人来说望弥撒根本忘不了从前的旧的习惯，没有办法，你一下转弯这个转不过来。所以现在呢，到底克拉姆很有智慧，他觉得要改，一定要彻底的改革。那怎么办呢？第一，如果你一下子就把那个望弥撒拉丁望弥撒废掉。那废掉你不能真空啊，你真空了不行啊，因为这些人上来每次来只能带眼睛来，然后呢只带舌头来，你喂他就吃了煮的饼，那么这样去这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做礼拜就这样了、啊、所以什么都是被动的，你根本从来没有。所以现在你忽然间说是我们要改革，好，改革可以，你照着圣经应该是完全照着圣经，这是对的，为真理也是对，但是怎么来教育这一帮人？因为现在很简单，现在改革不像马丁路德一样，有很多有这个什么是要从什么要这个有很多反对的势力，没有啊，现在根本在皇帝的命令底下已经是个新的局面了嘛。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把它改革一下，那么希望能往真理的方向走就好了。所以第一步当然最近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废掉，把整个的望弥撒废掉。那么现在呢，就改成主日的崇拜。那主日崇拜，当然你不能够不拨饼嘛，所以你知道，一直到现在，安利教会还是每个主日拨饼，一直到现在如此。所以他们认为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拨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像从前那样做，很清楚。第二呢，那当然你不要忘记，他们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那里得了影响，那当然要讲道了。所以当然也有讲道，没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这些人从来不望弥撒，什么也不知道，来了就是把这个人带来已经很好了，他什么也不会做，你叫他崇拜是拜什么呢？从前他什么都不要做，你看都只要看着他们做唱歌，别人唱他们一个人都不动，现在你忽然间你要叫这些人要来崇拜，要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全部傻掉。现在你要改革你怎么改，你改革你怎么带动整个就不行的。所以呢，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你把消极的废掉以后，你积极的要真空要填满才可以，你要有个东西填进才可以。那怎么填进去呢？所以你知道，就是克兰默，这是他的杰作，没有问题的。这克兰默呢，结果他就替大家预备。那你如果真的把克兰默他这个里面的东西你看过以后，你很受感动。他真的花了好多时间，他真的读圣经，他真的明白人，他真的明白真理。意思就是说，借着这个书，借着这个东西呢，他不知不觉，他希望能潜移默化，许许多多敬拜的人，就这些敬拜的人都会敬拜了。那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们会祷告。这来了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替大家预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公道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Common Prayer 是公道，大家公道。那么他们这个 公道书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教你怎么祷告呢？是也不是。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每次来国民聚会，你要怎么聚会，你要怎么祷告，你要唱什么诗歌，你要读哪一件事情你都不会了，你什么都不会，你明白吗？你来了你要这样做。那么现在好了，他呢就把所有基督生活里面，只要你来敬拜，只要你来到神面前，你都不会，现在我就教你怎么样怎么样会。你不知道圣经，我把你一个个都把你找出来。就只能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不是简单一件事情啊。 你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网上去下载公道书的话，你知道有多少页吗？有1000页。意思是说，所有你只要来到主日拨饼，要什么什么的，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公道书不光是叫你主日来拨饼的，还有你早晨祷告守晨更，你要怎么祷告？然后晚上你要怎么祷告？你要唱什么样的诗歌？那不光这样啊，你结婚的怎么办？你结婚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这个仪？怎么样呢？那么然后呢，埋葬聚会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吗？今天这个等于是等于什么？等于有点像六法全书啊。六法全书是全部关于法律的，就是所有崇拜大权，所有你要崇拜什么程序叫 liturgy。那么然后，他告诉你怎么祷告，你就写下来，而祷告很漂亮的祷告，很好的祷告。那么然后，所以他们叫礼文呢，你如果把它翻译叫礼，是礼节的礼文，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念下来的时候，你一面祷告一面你就把这个写下来。那么这个是不是随便拿的？不是，都圣经里面的话。所以这个有一点像玫瑰金，你看玫瑰金古松，他所谓他们重新念玫瑰金，也是圣经这一段可能那一段那一段，我现在不懂。现在的确很深入，而且也替你选了很多的很好的圣经，所以就知道说拨饼聚会应该唱哪几首诗歌，然后呢应该要怎样祷告，哪一段你应该要读什么礼文，一个什么样的崇拜程序。所以就是你先让你看呢，一个从来不会祷告从来不会聚会的，现在慢慢开始聚会，会聚会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安利康会最大的特点。这他用什么呢？用公道书。你没有公道书，你不会崇拜。好，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到布拉什去。到布拉什你常常看一个礼拜堂叫圣乔治堂，那个是安圣母会的。如果哪天开放的话，你不妨进去看看，你看看他们的公道。你说你们这个公道是借我看看，大概中文的，有的中文的，你就知道你们大概什么样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因为你有了公道书以后，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聚会，而且不要忘记是英文的，是很好的英文。现在我们普通大家英语世界常常用的这好的英文。就三个来源，一个是钦定本的英文是 King James Version， 第二是莎士比亚的著作，莎士比亚著作，所以有几句话都从那来的。第三就是公道书，你等一等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你很耳熟能详的，从哪里来的？到底我们该怎么聚会啊？到底当时聚会怎么聚啊？到底程序啊怎么样？因为这里讲过程序。讲到你看了那个你会很惊讶，我从现代的角度去看，那个时候你可以想到克兰默他们那个时候为这个为一个教会的 GDP 去花好多功夫，你看这个背后有多少圣经，你不读圣经我替你读，我把你重要圣经难点难点把它点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啊，如果一个人从来对于这些东西你没有印象，你光读那个公道书其实也得到不少圣经的知识，因为很多地方你都不知道嘛。这个现在有人把一个个读出来嘛？那么还有在什么节庆底下，在某一种的，他每年有好几个复活节的什么节，那么应该什么圣经什么什么的。所以你看见吗？就是把所有基督整个崇拜的生活、敬拜的生活，现在不是讲灵不灵了，现在就是完全在仪文。你看，有时真是仪文了，而你现在的是仪式，而你现在完全把它写在书里面，除了圣经之外，还有本公道书。那么这个就是圣公会的特点，安利康会圣公会在当 Anglican Church 就是英国国家教会 Anglican 就是英格兰嘛，所以 Anglican Church 中文就翻成安利康会。那么安利康会当然到了中国你不能再叫英国国家教会，所以就叫圣公会，看见吗？所以圣公会是这里的圣公会，那里的圣公会。好了，那我想我现在给大家一点的印象，让大家有一点对这种公道书的一点印象就好，你们有一点印象就好。我想大家恐怕现在不需要用公道书，你应该知道什么祷告，怎样心里求什么啊。那么现在呢，你若到公道书去啊，你去看它里面呢有一段告诉你说这个整个婚礼的程序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公道书不光是给参结婚的人，也给参加主持婚礼的人。 那再告诉你说啊，那这个时候呢，哎，如果主事工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样？那么然后呢，起头一定要讲一段关于这个婚姻什么什么等等，然后呢，在下面一段，那么然后呢，你应该读一段圣经，然后让他们来宣告，然后让他们交换事物。那么交换事物的时候呢，那么要叫他们读上面去，因为他们都不会讲，你叫他们来个誓言，说是我许愿，他不会嘛。所以呢，现在你看有一个公式在那儿，那我现在把公式用英文念一遍，我想你一定耳熟能详，我稍微念点啊。那他这边说 ，In the name of God, I 某某人 take you 某某人 to be my wife or husband.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until we are parted by death. This is my solemn vow. 你看，大家不是很熟悉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程序。还有一个 ，I 某某人 take thee， 这比较英文的。比较古典英文 I take thee 某某人 to be my wedded wife or husband 为什么我们说 wedded husband wife 是从公道出来的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or worse for richer 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所以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用呢因为太美了你明白吗？从第一天写的时候，他的确圣灵感动这位弟兄写，克兰默写的，没错。可能对第一次，我他真的那么写的，但是后来就变成传统了。那现在大家都用，现在不光是公道书啊，你看我们按理就圣灵会用的。后来在祷告里面太好了，所以后来路德会也用。后来呢，这个什么？后来这个连西奇之外，这个连长老会后来也用。那么好了，在其他进修会长老，我其实进修会应该都不用这些东西，对不对？应该不用了。但你到进修会礼拜堂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些话。那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句话就是从公道来的。所以我想，我这样讲了以后，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个就可以说是改革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你今天不读圣经也好，你不祷告也好，你来做礼拜，你就可以做崇拜。然后你呢怎么样？你照这个来做，你就是行礼如仪就好了。你看，你这个结婚也这样，结婚你新郎新娘，你反正是被动的，行礼如仪就完了。现在呢，你来崇拜，是崇拜人，你每个月也这样行礼如仪。那么好了，你不管什么，你今天不管什么节日，不管什么场合，不管早晨祷告、晚上祷告，他都有串的祷告，都教你怎么祷告。还有应该选哪一首诗篇？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你知道吗？你今天这个就像妈妈一样，妈妈太能干，什么事都替女儿做，结果女儿什么事都会做。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弟兄太能干了，他真的了不起。你看见他把我们整个的生活，波比聚会什么聚会，只要与属灵的生活，早早晚早，复活节什么节什么节都在一起，生孩子了，或者什么满月了，或者什么，他通通有。那么好了，那你想想看，有的他甚至而且怀念到圣经啊，所以不要忘了，这的确比从前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改革是什么？这个改革是英国的改革。后来我再说，影响到路德会，也影响到改，也影响到别的聚会。我想。你就知道到底有的东西是好东西一定会传下去你看见吗所以我讲过这些都虽然表面上正确的它是一类属于东西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明白吗所以你读了这一段你知道这些故事以后那么你就晓得这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好了那么等到这个等到真的慢慢大家都开始用了还有好久不长是吧这个谁呀、啊？就是爱德华驾崩。爱德华驾崩了以后呢，他的姐姐不要忘记第一任妻子那个玛丽就起来了。这个玛丽从不要忘记他玛丽，他的妈妈是很可以说很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他眼看着他的父亲把他的母亲休掉。而且呢你看见吗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小女孩子心里面她经过了多少的翻腾所以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她就率领整个英国国家教会回到罗马天主教去 所以不仅如此，逼迫所有的人，包括克兰莫在里面。克兰莫后悔了，不是克兰莫失败了。等到他告诉他说：“你只要后悔，你只要收回你所有的东西，不再改革了，那么我就饶你一命。”结果说是说的，还是没有饶他一命，还是把这火烧烧。所以等到他要受死刑的时候，是他自己把他右手放在手里面。他告诉他说：“我得罪了主了，因为他当时用另一手去签那个字的，好像说滚了。”就好像他这个变节了，但现在呢，他重新把他的手放到火里面，是这样子去寻找的。那么克兰莫就是死在谁的手里？就死在玛丽的手里。所以这个玛丽叫做血腥玛丽，他叫最少300位以上的这个所谓这个不是神的人会去寻找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一个大的逼迫，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包括约翰诺克斯，就匆匆跑到哪里？跑到日内瓦去避难去了。不，幸好玛丽只统治五年。统治五年以后呢，所以最后他死了以后，谁上任呢？就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上任，不要忘记伊丽莎白的妈妈，当然了，不要忘记伊丽莎白的妈妈就是跟伊丽莎白妈妈就是后来是克兰莫他们承认的嘛。还有所有这个在宫廷里面，他的确是帮助了许许多多走向恢复这条路的人。所以当然在这种影响底下，伊丽莎白当然他的心是倾向改革，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本来所以等到他上台以后，那么公道就跟他回来了，公道就又开始恢复了。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就在那一段时间，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有两方面的改变。第一，就是福音真理来讲，他已经完全跟着马丁路德，没有疑问的。就是真理上来说是没有疑问，是完全改革了。但是呢，就是外面来讲，因为还有公道书啊，所以那个旧习惯还是没有去掉啊。那么然后呢，他们还是穿圣礼衣服啊，什么等等，这个多半都没有变啊。意思就是在一般人的感觉里面，现在我们望弥撒的时候已经用英文了，不再用中文了。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喝饼啊，虽然跟中间讲法不一样啊，而现在我们还有听到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就说敬拜来说，好像没有改革太多。很多东西还是把罗马天主教东西仍旧留着，衣服啊什么各方面还是留着，这是没有错。那么但是呢，其他的这个但是其他的呢，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他釜底抽薪呢，就是大家开始用公道书了。那么公道书的特点在哪？里面所有的圣经节、所有的真理，通通是福音的真理，通通是合乎圣经的。所以当你在这读的时候啊，你潜移默化，慢慢从你的读天主教读就没有了，过去那个读就没有了。现在呢，你就能够接受圣经里面所给你的启示。所以一面来讲，的确是克兰莫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然后现在呢，是谁上来了呢？现在伊丽莎白上来了。伊丽莎白上来以后，当然局面又改变了，现在不同了，你看见，所以这个政，你看见这个完全跟哪个做王有关系的？你看见亨利八世是那种情形，然后呢，爱德华他因为是这个有人帮助他的，然后就往着走那条路，那么然后这个血腥玛丽一上台，那么基督是受逼迫，然后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时候，那么当然很多受逼迫的就慢慢开始回来。那因为他是同情或者倾向改革的，所以那些从日内瓦回来的人当然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对他有很大很大的期望。所以就在他50几年的任内，那么伊丽莎白他仍旧持续克兰莫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不过他坚持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叫做中间路线。什么叫中间路线呢？就是福音真理来讲是完全遵循改革运动的，就是外面的崇拜来说仍旧和原来的离开不远。为什么呢？因为伊丽莎白觉得这样你能安慰你的大部分 大部分还是不大懂，大部分还是不明白真理，大部分需要教育的，大部分的人他们来做做礼拜就够了，就够了，你只要满足他们就够了。所以他们会不会从心里祷告是另外一件事，只要现在你看你不是望弥撒，只要这个就很好了。所以伊丽莎白认为说，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一面你可以满足那些真正本来对于醉心于从前老路的人，现在他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明白吗？那么那除了极端分子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说说笑的，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为了维持国家的安定，那么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很聪明的，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采取所谓的中间路线。所以一直到今天，圣公会的特点就是中间的路线。你说它是改革运动吗？没有错，真理上讲没有疑问的，你只要看它的公道是很合乎圣经真理的。但如果你看看它整个的仪式，看看整个敬拜的情形，你觉得好像离开天主教不是很远的，明白吗？因为他从伊丽莎白开始，他所奠定的基础就是中间道路的基础，中间路线的基础。然后接下去的是詹姆斯一世来接他。詹姆斯一世我们说过，就是King James，詹姆斯就是钦定本圣经那个英王啊，那是所有英国英王里面可以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是莎士比亚好朋友啊，所以他下一个命令说让我们来翻译钦定本圣经。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本英文圣经已经翻译好的，在日内瓦，叫日内瓦圣经。所以所有喜欢加尔文，所有跟随加尔文，他们最喜欢他们最合乎圣经的一本翻译，不是钦定本，是什么呢？就是日内瓦圣经。你今天你不信，你去看在有的改革中里面或者长老会里面，他们觉得钦定本圣经不能读的，你应该要读什么？要读原来，因为那个是最合乎原文的，最是在他们的感觉。那么等到这个詹姆斯他那个时候统治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不一样，那个时候他的版图就大了，有英国、英格兰、有苏格兰，还有爱尔兰，那整个版图就不一样了。那么所以他觉得为了巩固他的王权，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不要走偏，就不要走偏锋，一定要走中道。如果走中道的话，那么就很好，走中道的话。所以呢，当他翻译那个圣经的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他的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我们翻译这个圣经，我们要根据中间路线。所以现在他知道日内瓦圣经是完全跟着加尔文的，但这一本呢，也就是所谓钦定本圣经呢，可以说它基本上的原则是延续了谁的原则呢？是延续了伊丽莎白的原则。所以大家现在，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直到了伊丽莎白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个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说今天讲的安利干会，严格说来，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稳定下来的呢？那么就是从伊丽莎白那个时候，后来到詹姆斯的时候。现在你一面有公道书，看见吗？这个还有一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你把钦定本英文圣经再加上公道书放在一起，这就是典型的安利干会。那么安利干会现在他做的路线几乎是改革，一在改革跟老路的中间，这是一直安利干会要走的这条。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说，大概我后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到底回到英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不行，这样的话好像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是巴比伦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要接近圣殿，所以这一班人他们有个使命。他们仍旧留在安利干会中，他们需要做改革的工作，所以各个都是改革家。你要记得啊，所有的清教徒都是改革家。我们普通讲的清教徒不喝酒，不这个不那个，没有错。但严格说来，他们最关心的是教会。他们现在从日内瓦回到了伦敦，回到了英国，他们有个志向。这约翰诺克斯回到苏格兰，结果带进了长老会。约翰诺克斯怎么说呢？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像日内瓦一样是那样典型的基督的学校，你看见吗？ 所以他巴不得有一天整个的苏格兰就像玉女王，他成功了。那现在这些亲戚这些逃难的逃到哪里，逃到玉女王，要回到英国的，哦，他们看见这玉女王所做的，所以他们有个雄心，觉得要改革整个什么呢，就改革整个的这个这个英国国家教会。那么他们第一，他们告诉自己说，第一个，我们绝对不离开；第二，我们一定要在体制内改革，最后的情形一定有一种情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的目的。所以这一班人他们所做的就是改革运动，就是所谓的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觉得，第一，我们等十年，我们先培养我们下一代，让他们都爱主，然后都让他们让到剑桥，让他们去牛津，然后结果个个都很会讲，然后你看见在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的都是他们的年轻人，是第一。第二，他们把那些最有干最能干的人把他们送到议会里面去，送到议会里面去，你看见吗？所以等等等等的几十年以后，不要忘记，大概到了17世纪的中世纪，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等到哪一天呢？结果在国会里面，他们的人数占多数。如果国会人数占多数的话，他们可以改变整个的政，改变整个的教会的政体的。本来教会是安利甘会是主教制的，你看见吗？他就有这个有就是主教制建筑，这个主教制的一层一层上去的。但是你根据长老会，根据长老们所看，应该长老智慧才对。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就用国会的办法，最后立定宪法，要整个的国家走向什么，就不再走整个安利甘会，就不再主教制，要回到长老会这个制度去了。所以明白吗？所以终于到了有一天，你看他们好像成功了。政治到了开始之后，结果没有想到英盟不答应，内战就开始了。所以这就是后来内战的原因。内战后来有一度甚至清教徒还统治那个时候的英国，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英王又被接回来，这叫做 restoration， 叫做恢复。他们再恢复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个时候他们再把这个工党书再把它摆，再把它这个好好整理过，那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现在你可能有新的版本的什么编排，但现在我们手里的这个工党书就是1662年的时候，那个刚好是整个革命就内战以后的结果。所以你想想看，英国甚至要流血。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要改革教会，他们觉得他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了，他们就是觉得看着公道书他们就不舒服，看看那些人穿着圣品的衣服他们就不舒服，他们觉得教会应该要纯洁化才对。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这个就是后来整个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今天的情形，如果看看今天这个全世界的安利甘会的话，你就知道还有一种是8200万，你看见吗？在英国有1300万，那么然后在然后你看这个多在哪里多的呢？就是非洲3600万，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纽西兰、奥地利。那你像这些地方你就知道，澳大利亚你就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英国统治了整个的世界，明白吗？她可以说统治了1/4的领土，她的人口大概有1/4，她这个大不列颠帝国叫日不落寞帝国，太阳从来没有下来过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只要整个英国的殖民地到哪里，英国的国家教会去到哪里，安利甘会自然就到哪里。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今天在非洲有那么多人，在加拿大这都是，你看你印度啊，很明显这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殖民地。所以一面来讲福音是传开了，那另一面来讲安利甘的影响也自然的就深入到他们中间去。那么现在大概说来，安利甘会是分三个大的散，可以说分三个大的支，三支。那么一支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等于回到天主教去了，完完几乎是这样，你几乎分不出来。 但是呢主还留下一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呢，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信仰是非常非常纯正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被人保留下来呢？这个和敬虔派的影响有关系，那是很正面的影响。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么安利干会有一部分就是回到几乎回到天主教，我几乎和天主一模一样，还有一部分那么仍旧是属于福音派的。那里边有好几个人我们都知道，很有鼎鼎大名，像 Stott 斯图德是其中一个，还有 J.F. Packer 派克弟兄也是其中一个。那这些都是想当的，都是什么，都是安利干会的人，很有名，帮助了我们许许多多。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都算是受了敬虔派的影响，所以能够在整个的这安利干会里面能够还不守住就自己的见证。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还有一支就变成 liberal， 就变成所谓的自由派。所以这个大概呢可以说是今天安利干会的情形。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圣灵的确确也对于安利干会做出一些属灵的反应。那么借着这些属灵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今天按理来讲整个的中间路线应该大家越来越回老路才对。因为的确他们有过一些震撼，那下一次我们会再提。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所以他们蒙主保守，到底神的确还留下一些人为着他自己的见证，那就是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些可以说那些持守福音纯正信仰的这些人。那这些人我们要感谢，还有包括不要忘记，包括 Bishop Moore 弟兄，你记得吗？那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开启特会跟他有关系。那么还有不只是他，还有几个很有名的，除了他，就在他以前有一个叫 Dr. Westcott 是专门可以说很没有一个人读约翰福音像他读的那么好的。在他上面的 Lightfoot 呢也是安利干会的，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读保罗监狱书信读的那么好的。所以感谢主，就是主今天借着他们开我们的眼睛，他们并没有回到罗马去，他们仍旧能够忠心到底。所以你就知道说神到底纪念是威克利夫当初那一班的弟兄姊妹，想到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所以这个见证继续的一直维持到今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表面上你看见安利干会这个影响的确也是全球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三个最大的工会。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把它讲完了，就是三个最大的支柱，一个是路德会，一个是改革宗，或者说或者是长老会，还有一个是安利干会。那么你看见圣灵就在最恶劣的环境、最不容易的环境底下，那圣灵做扭转局面时，这个我们不能不敬拜主。所以看还是有很多人看见属灵的亮光、属灵真理。所以但是呢，是不是主对着他们就也兴起一些白眼？是的，就好像主怎么为着路德会的兴起，为着改革宗的兴起，主兴起那些属灵的人，主兴起那些属天的人，把教会要带到属天的地步，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我想这个我们留在下次最后，因为下一次可能是我们这个梯子最后一次。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下礼拜三继续，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些何等的重要，我们求你真是叫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听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能够感动吸引那些爱主的弟兄们，也能够来到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些话。我们把荣耀爱的都归给你，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再把我们带回来。谢谢你这样在历史上行走，也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我们散去时与我们同去，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